在当下的2026年，习近平在中国的地位那就和伏地魔一样，只要提到他的名字，不论你在天涯海角，你的账号呢都会被封禁，都会有国安找上你。但是在习近平之前啊，中国却存在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政治大玩梗，而这场玩梗的目标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大家好，我是跑得比西方记者还要快的多伦多方脸，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六四最大的受益者，闷声发大财的祖师爷，蛤蟆镜背后的长者江泽民。1926年的扬州啊，江泽民出生了。江泽民的家境呢，在当时的扬州虽然说不上是一方枭雄，但是明显呢也是富甲一方了。只是他的这个致富方法啊，可能不太常见。这个问题呢，就出在江泽民他老爹身上。江泽民的亲爹呢叫做江世俊，在日本攻陷南京之后，建立汪精卫政权之后呀，这个江世俊就摇身一变改名江冠谦，跳槽进了汪伪政权，并且据说啊，江世俊还一路高升，最终混到了宣传部副部长一职。江泽民老爹这种情况那都不能叫做普通汉奸了，而是有编制的高级汉奸。得益于江泽民老爹汉奸的身份呢，江泽民青年时期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除了在日常的课程之外，他老爹呢还给他请了钢琴老师、英语老师，给他培养情操。成年之后的江泽民啊，也在他爹的努力下顺利保送了南京中央大学念书。这个学校呢，虽然现在在中国大陆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呢这在当时是中国最好的学校。我们之后呢看到江泽民在世界舞台上又是能和华莱士谈笑风生，又是能弹钢琴跳华尔兹，样样精通，这其实呢都是他爹从汪精卫那里崩老头崩来的培育经费。不过按照正常的道理来说，江泽民这个出身呢在新中国啊那就只有两条出路了。一条出路呢是江泽民现在已经改名为泽民丧了，去日本做了昭和男儿了，体验一把日本黄金时代了。要不然呢就是江泽民应该在文革时期因为出身被挂路灯了。怎么看下来呢，都和总书记这件事情应该沾不上边。那么江泽民又是怎么洗白掉自己汉奸的身份的呢？这就不得不说到江泽民的六叔了。江泽民的家族啊，作为一个大家族，一直呢是精通乱世两头下注的生存法则的。江泽民他爹是早早投靠了日本人，但是与此同时，江泽民的六叔江少卿则早早的投靠了共产党。而且巧合的是，江泽民的六叔啊还是一个没有儿子的人，他牺牲的时候只有两个女儿。按照中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在江泽民六叔江少卿牺牲之后，江泽民啊就从法理上被过继给了他的六叔，成了他六叔的便宜儿子。虽然江少卿在世的时候江泽民是没喊过他一声爹，虽然江泽民的生物爹江世俊给小时候的江泽民提供了非常优渥的条件，但是啊这不妨碍江泽民在往后的人生中彻底和他的生物爹进行割席。江泽民之后提到父亲的时候是闭口不谈自己的亲爹江世俊，逢人呢便说他七岁就已经死了，之后回扬州祭祖的时候也根本没有他亲爹的事情，只有他六叔江上卿的份。并且啊，谁要提他的爹在中国了，那就等着挨铁拳吧。2011年的5月13日，军事历史作家吕嘉平则指控江泽民父亲呢为汪精卫工作过，之后呢他立马被判刑十年。当然了，我们再把时间线拉回到1949年，虽然江泽民和他爹割席了，但是恩泽呢确实实打实也接受到了，尤其是读书时期收获的知识。当时的中央大学啊，那是得到了日本人的大力扶持的。江泽民就读的电机系啊，有日籍和德籍的教师。虽然日本、德国在二战中呢是战败国，但是这两个国家的这种电机水平啊，那是真不用多说。这也使得江泽民呢，确实在大学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成为了建国之后啊，国家理论上不可或缺的技术人才。当然，只是理论上不可或缺。在毛泽东这个把知识分子视为臭老九的人眼里，技术或许就不那么可缺了。此时再加上江泽民亲爹的黑历史以及靠山受挫的问题，终究呢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这一年，江泽民呢也因为不当发言和出身问题受到了两年的劳动改造。这就导致江泽民虽然技术过硬，也是当时为数不多懂英语的中共官员，但是一直到了50多岁的江泽民啊，也才混上了一个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局长的职位。这个职位呢在当时属于正厅级，和现在普通的地级市市长是一个级别。50多岁做到市长，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或许还算可观了， 但是在中共的高级别官员里面，那晋升呢绝对算是慢的了，更别说在总书记那一梯队里了。胡锦涛位列正厅是在39岁，习近平呢则是在35岁，而李克强呢更是28岁就位列正厅了。江泽民这个爬升过程呢，那很显然是属于龟速了。如果剧本啊正常发展下去，50多岁的江泽民又没混上什么大官，那应该再干几年就要退休了，成为黄浦区一个普通的炒股股民了。但是啊，一个属于江泽民的时代它到来了。1976年毛泽东也是按时飞升了腊肉星球。在经历一波小规模的摩擦之后，毛泽东的四个神奇宝贝也被神奇宝贝训练师华国锋和邓小平联手封印到了精灵球里。中国呢也终于迎来了新时代新曙光。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了。这个时候啊，作为技术官僚的江泽民就开始得到了重用。江泽民开始得到了火箭般的晋升。1978年江泽民凭借多年和机械高雅互动的经验以及流利的英语水平，担任了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的秘书长，到西方去兜了一圈，开了一圈眼界。回来之后呢，他也就立刻晋升为了副部级的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等于中国这个国家的招商引资由江泽民负责了。之后又因为在任上的优异表现，仅仅两年江泽民就晋升为了正部级官员，并最终在1985年接任上海市市长。当然即使接任上海市市长，至此时的江泽民呢，升官速度虽然快起来了，但是离总书记似乎还有很遥远的距离。那么江泽民又是如何成为总书记的呢？这就要从他上海这段经历开始说起了。在上海这段时间啊，江泽民做了啥突出贡献呢？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坚定的镇压，但是是柔和的坚定。我们现在都知道8964，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8964之前呢还有一个86学潮。86学潮呢发生在1986年，它基本上就是8964的预演。毛鸦翼时期啊，毛泽东搞了个全国文化大革命，虽然文革呢在毛泽东死后也就结束了，但是文革对于经济的创伤啊，那已经深入骨髓了，属于一波又一波持续折磨着广大中国人。终于到了1986年底啊，他的后劲上来了，中国人绷不住了。此时啊，全国物价失控，官员的贪腐呢也让老百姓怨气冲天。当时中国以中国科技大学为中心，也就掀起了一股烧遍全国的抗疫潮学潮，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86学潮。那这一把全国性的学潮自然把火也烧到了上海，整个上海十几座高校学生走上街头，游行人数最猛的一周，每天有数万学生涌上街头，喊的口号呢也从一开始的反官倒一路升级到民主自由废除专制。当别的地方一把手都对这种抗议手足无措，想着是选择机枪镇压还是坦克镇压的时候，江泽民啊就走出了另一条路，一条胡萝卜加大棒双管齐下的道路。在大棒方面，江泽民和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一样，他也召集了上海的8000个党员，对这些抗议学生进行镇压进行控制。这个呢是大家都能做到，但是江泽民不同的是，他在胡萝卜方面有一些别人不具备的技巧。在抗议的高潮期啊，江泽民来到了上海交大的包兆龙图书馆发表讲话。江泽民来到包兆龙图书馆的那天呢，原本只能坐1500人的图书馆大礼堂被愤怒的学生挤满，硬生生的塞下了两三千人。这两三千学生啊，此时脸上写满着愤怒。江泽民呢，估计稍有不慎，也就要挨一顿物理意义上的青年资产阶级铁拳了。一开始江泽民走上台讲话的时候呢，也是带着讲话稿，带着老花镜，还是整官僚主义的那老一套。开口呢，就是讲计划经济，讲五年计划，讲党性，讲共产主义。台下的三千学生呢，也是嘘声一片。但是当江泽民听到学生在高喊“民有、民治、民享”的口号时，江泽民觉得机会来了。突然啊，他话锋一转，开始念起了英文，念的是什么呢？念的是格底斯堡演说。民有、民治、民享的口号啊，就是出自1863年林肯在格底斯堡的演说。江泽民啊，现场把这个格底斯堡演说用英文给背了一遍。虽然这个演说全文呢也不是很长，大概也就272个英文单词，但是江泽民在这个场合整了这么一首啊，很明显是把学生整不会了。这就和你明天去天安门广场抗议，结果李强现场给你背一段美国宪法，那你咋整呢？一副我比你还热爱民主还懂民主的态度展现出来，这一下抗议的学生呢也就熄火了，学生们呢也就开始真的在听江泽民说什么了。在最终在江泽民的不断保证下，说什么我会实现民主，我会听取你们的声音之后，这些学生呢也结束了抗议，开始自发的回到家里。江泽民啊是当时中国众多抗议城市中唯一一个通过柔和手段解决抗议的领导人。当然江泽民这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之后呢，也没有真的兑现民主自由的承诺， 在抗议学生散去之后呢，他立马关闭了上海所有的学生社团和学生刊物，并且啊，江泽民还非常精明的知道大学生是什么人啊，都是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你把社团报社全关了，让他们闲着是闲不下来的。在禁止政治社团政治刊物的同时，江泽民还大力鼓励这些学校举办舞会，举办多校联谊，以此呢来分散学生的精力。江泽民这招呢确实太狠，不否定民主，以柔克刚，过河拆桥，并且通过奶头乐转移注意力，这一镇压基调呢也基本上延续了整个江泽民时期。这一套呢确实也比习近平的禁平模式不知道高明多少，并且也就是靠这一套，江泽民在64的时候让他一把赚够了足够上位的筹码。1989年啊，是聊当代任何中国政治人物都绕不过去的一年。在这一年呢，胡耀邦意外去世了，去世之后呢，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学生都掀起了一股纪念胡耀邦的浪潮，当然这在上海知识分子界也不例外。当时上海市的《世界经济导报》就发表了一篇纪念胡耀邦的文章，文章直接指控胡耀邦下台就不是按照正常程序下台的，暗指胡耀邦呢是被党内的独裁者逼死的。而此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对这篇报道是什么态度呢？那就是撤稿撤稿撤稿。
Too simple。
看到《世界经济导报》发的文章，那江泽民是气个半死。老子通过奶头乐战术刚刚把上海的大学生安抚住，搞成了一个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大规模抗议的模范城市，你现在给我搞这一手是吧？
啊 ，Sometimes naive。
因此，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发表之后，江泽民呢一边是追回所有报纸，一边呢是召开了一场 1.4 万人参与的上海党员批斗大会。在会上啊，江泽民宣布《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清本利停职反省。清本利本人呢也在会后被软禁，当然这场软禁呢一直软禁到清本利去世。现在呢，因为有习近平做对比，大家总会觉得习近平时期远没有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开放，所以大家都认为啊，江泽民会是一个开明的领导人。但实际上，江泽民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保守派，并且是一个较为激进的政治保守派。在江泽民封杀清本利的时候啊，全国上下都在发生抗议，每个地方的媒体呢也都在发声，大批的省市一把手啊都没有江泽民激进。现在我们是知道邓小平是马上要发动坦克召唤术了，在天安门广场召唤大坦克进行镇压了，但是当时的中国官僚其实是分不清状况的，毕竟胡耀邦死了，支持学生的赵子阳还在呢，而且赵子阳还是理论上的总书记，大家并不知道赵子阳是会失势还是会得势，所以大多数人呢都处于观望的状态，江泽民反而成为了那个第一个把媒体办掉的人。当然敢于做第一，敢于吃螃蟹这件事情呢也就不出意外的爆了。在江泽民软禁清本利之后，先是有500名记者联名声援清本利，后来呢5月9日又有1000名记者编辑走上北京的街头抗议政府管制媒体，230名艺术家学者联署要求恢复清本利的职位，上海之前的奶头乐战术呢也彻底破功。5月2日学生上街开始声援清本利，5月3日数千市民和学生发起游行，打出横幅罢免江泽民，我们都是清本利，并且啊一路发酵，一直发酵到上海示威人数突破10万，这一下呢就把江泽民推到了风口浪尖。而在这之后呢，根据赵子阳回忆录《改革历程》和李鹏的六四日记显示啊，导报事件出现之后，江泽民是非常的慌张，连夜就赶赴北京准备请示赵子阳。4月30日呢，刚从朝鲜访问归来的赵子阳在北京呢也专门接见了前来汇报工作的江泽民，或者说呢是接见了前来华贵认错的江泽民。江泽民在汇报完之后呢，也曾试探着问了一句赵子阳，你对我在上海处理导报的事情怎么看呢？赵子阳看了他一眼说，现在没时间谈这个问题。而江泽民听到了这个那是彻底慌了，接着江泽民又近乎恳求的语气希望赵子阳呢能继续表态支持他。他说啊，子阳同志，你要是不表个态，我和庆红同志啊不好工作，也不好回上海交代。赵子阳一看江泽民硬要个交代，那只能冷冷地甩下了一句，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的问题太仓促了，把小事搞大了，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说完呢就走了。这个态度是什么呢？那非常明显。之后5月初啊，赵子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是公开的批评江泽民处理导报问题不够严谨，使事态扩大。而这对于江泽民来说是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总书记亲自点名批评一名省委书记级别的官员，这个放在以前呢，那是要被大运动的，是要被彻底清算。但是所谓龙找龙来虎找虎，江泽民也看赵子阳对自己这个态度，那立马呢也就去找到了陈云这个保守派老登为自己撑腰。 当然这里还要插一嘴啊，说一下当时中共的派系以及江泽民此时的派系背景。1989年前夕，当时中共内部主要有三个派系，分别是以陈云为首、李先念、李鹏、薄一波等人为侧翼的保守派，还有以赵子阳、万里为首的民主派，以及以邓小平为首的改开派。陈云的保守派呢，强调政治上要搞独裁，经济上呢要搞计划经济，贯彻五年计划，搞计划生育，这些都是陈云的主张。赵子阳的民主派呢，则完全相反，他既强调经济上的自由化，也强调政治上的自由化。而邓小平的改开派呢，则折中，他认为中国在经济上要坚定不移的走现代化、西方化，可是在政治上那则绝对不行。江泽民一开始的靠山呢，是前上海市委书记汪道涵。汪道涵呢，曾和他的六叔一起共事。建国之后呢，江泽民也是一直靠汪道涵提携的，甚至呢，汪道涵一度把江泽民看作自己的接班人。江泽民早期的晋升履历啊，和汪道涵是完全重合的。而这个汪道涵呢，一直是坚定反对民主改革的，但是却坚定支持经济自由化的。总体来说呢，是和邓小平是一挂的。所以早期江泽民也是这个思路。但是上海呢，它其实是陈云的地盘。陈云本人呢，就是上海青浦人，早些年呢，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起家。一辈子呢，对上海的人事布局也有着特殊的影响力。江泽民来到上海之后呢，自然也离不开去拜陈云的码头。只是之前呢，江泽民还对保守派呢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我拜了你的码头，不等于我全加入你。但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呀，江泽民算是彻底得罪民主派了。江泽民呢也被迫开始倒向保守派，开始寻求陈云给自己撑腰。陈云一看江泽民的主动投怀送抱呢，那也没有拒绝，毕竟他也觉得这些民主记者啊该治一治，甚至啊赵子阳都该治一治。在保守派的施压下，5月10日赵子阳呢被迫同意留江泽民一条狗命。但是呢赵子阳也留了一手，就是这事啊必须由江泽民回到上海自己收场，中央是不会出面的，免得外界觉得是中央逼着上海干的。说的难听点呢，这叫解铃还需系铃人，说的好听一点呢，就是你自己在上海拉了撮大的，你自己回去解决。解决的好呀，你还是上海市委书记，解决的不好，那大家形成顶峰相会吧。于是啊，江泽民在5月16日就润回了上海。润回上海之后的他呢，又开始复刻之前的那一套。一方面呢，他对抗议的学生记者进行软包围，派人呢把他们围堵起来，发动党员呢去做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呢，他先是在上海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做了一番自我批评，之后呢又亲自跑到外滩，拿着扩音器劝学生停止行动，开放对话。跟两年半前呢他在交大背诵格底斯堡演说呢没有啥区别，还是老韩呢玩不出新把戏。但是啊，到了5月19日风向就突然变了。这天的深夜啊，李鹏在电视上宣布对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江泽民的反应呢也是极快的，他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之前自己还要唯唯诺诺恭恭敬敬参拜的赵子阳已经快要坠机了。就在讲话结束的仅仅几个小时之后，5月20日的凌晨2点，全国各省市一把手大都还在观望揣摩风向甚至睡大觉的时候，江泽民则做出了当时最优美的回旋加滑跪，用明文传电报第一时间向中央表态，说自己坚定支持戒严。这个比香港记者还快的抢跑啊，根据库恩在他改变中国这本江泽民的传记里面是这么评价的，他说啊，六四这一天别人还在纠结要不要交作业的时候，江泽民呢则已经把作业裱好挂在了墙上。而这一态度啊也很快让江泽民收到了回报。就在表态的第二天，邓小平就在驻地召集了陈云、李先念等多位元老开会，正式在会上提名江泽民出任新的总书记。江泽民一夜之间就通过这个表态完成了三级票。当然啊，说到这呢，可能大家还会有疑惑，为什么只是表一个态，江泽民就能升得如此之快呢？就能完成这样的三级跳呢？为什么江泽民半个月前还唯唯诺诺，随时可能入住秦城监狱，半个月之后呢，就要开始接班成为总书记了呢？答案其实就是啊，江泽民啊，是当时大家唯一一个都能接受的人。1989年的5月17日，面对抗议学生，邓小平决定实施戒严。最终呢，赵子阳拒绝执行戒严，并主动请辞。赵子阳呢和邓小平也彻底决裂。在赵子阳和邓小平决裂的过程中呀，除了因为学生的抗议确实愈演愈烈，这中间呢其实也少不了李鹏、邓丽群等保守派的拱火。比如在1989年4月23日赵子阳出访朝鲜的时候，李鹏啊就趁赵子阳不在，主动把六四前抗议的那些学生行为定义为暴乱。大家可能会觉得定义为暴乱就暴乱呗，这有啥了，我们这就得带入当时老百姓的视角。你现在如果觉得胡锦涛非常好，明天胡锦涛去世了，准备上街纪念一下胡锦涛，我相信 走上街的人没人会觉得自己会怎么样。我纪念国家前主席怎么了？胡锦涛这么一个正面的人物，你中共也在夸他，我纪念他怎么了？结果这时候中央反手给你扣一个暴乱的帽子，说你纪念胡锦涛是在暴乱，那你怎么想呢？你只会觉得我操，胡锦涛更冤了，我更该纪念他了。这恰恰也就是把纪念行为定义为暴乱的最大意义。把它定义为暴乱，目的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激化学生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之后在六四前，赵子阳也数次公开发表讲话，试图安抚学生，而李鹏呢，则数次表现出强硬的态度，试图激怒学生。这时候大家可能会疑惑了，为什么李鹏他会希望抗议声越来越大呢？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希望抗议声势越来越大的，不仅只有反贼，还有政府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李鹏就是希望学生越闹越大了。李鹏这时候做的什么打算呢？实际上很明显，李鹏1928年出生，比江泽民呢都还小两岁。从年龄上来看，他就是应该接赵子阳的班，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他是没有机会的。邓小平的改开派、赵子阳的民主派、陈云的保守派，他们其实是一个三角关系。改开派在经济利益上和民主派一致，但是在政治利益上和保守派一致。当中国只有经济问题，没有政治问题的时候，邓小平就自然而然的和民主派站在了一起。这时候就自然也不可能选择李鹏去接班。李鹏知道，只有把中国的政治问题搞成中国最大的问题，邓小平才会放弃赵子阳和保守派站在一起。这时候自己才有机会上位。而且86学潮的时候已经预演过一次了。当时因为86学潮直接导致了胡耀邦下台。但是因为86学潮闹得不够大，胡耀邦下台之后，邓小平还是选择了民主派的赵子阳接任总书记，而非保守派的邓丽群。李鹏深知这一次8964再来就不能再复刻一次86学潮了。再这样下去，即使赵子阳下台，上来的还是民主派，还没有自己保守派的势。这一次想要彻底打倒保守派，让邓小平倒向自己，就必须把事情闹大，闹到邓小平再也不相信民主派。确实啊，到5月19号的这一天，李鹏的计划前半段都算是成功的。学生抗议规模在李鹏的挑逗下越来越大，之后赵子阳呢和邓小平也完全撕逼了，并且因为这次闹得太厉害，邓小平也不打算再找民主派的人接自己的班了。但是对于李鹏来说，计划的后半段却炸了。李鹏的算盘那打的是震天响，搞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整个北京城没有人不知道他想干什么的。你这么一搞，是把赵子阳搞出去了，但整个民主派对李鹏也都是恨之入骨。抗议的学生啊，也甚至把李鹏当作了主要的抗议对象。当时六四的一个主要抗议口号就是李鹏下台。邓小平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很快就跟李鹏说啊，新的领导班子要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要让人民看到希望，这等于变相掐死了李鹏接班的心。当然，邓小平说的这个也是真话。邓小平不想搞民主改革，但是邓小平还是想搞经济改革的。你让一个主导镇压的人当总书记，确实呢后面很难交代，也很难让人相信经济改革还会继续。另一方面，在邓小平看来，李鹏的保守派浓度也有点过强了，强到让邓小平不放心。李鹏出身苏联式的电力系统，经济上呢完全是陈云式的计划经济思维，基本上没有运营市场经济的经验，让他主导中国经济和让习近平主导中国经济没啥区别。在李鹏不行的情况下，江泽民就进入了大家的视野。首先，江泽民啊，他的底色和李鹏是完全一样的。江泽民在上海干的那些破事，虽然在赵子阳时期是个污点，但是对于邓小平和保守派来说，那却是大大的优点。他的操作啊，等于对党表了忠心，证明了江泽民在关键时刻是站在党这一边的，而不是人民这一边。另外一方面，江泽民又比李鹏善于伪装。江泽民面对抗议，能够轻而易举地化解抗议民众的愤怒，甚至呢，还能在抗议民众心中留下一个不错的形象。这点呢是比李鹏要强多了的。第三点呢，则是江泽民确实也有一定能力。江泽民英语好，长期负责国家级别的招商引资，还接待过英国女王，对外形象也很不错，有改革开放的经验，确实呢也能执行改革开放。当然，这三点说白了就是江泽民聪明并且够坏，而且善于伪装自己的坏。终于呢，在这多方面因素叠加下，赵子阳下台之后，这个本来在中央之外的边缘人物江泽民一下就成为了所有人的最大公约数。当然，这时候也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总希望中国能上台一个明君，上台一个支持民主化的领导人，以此带领中国民主化，期望中国再出现一个胡耀邦上台。但是啊，中国的体制实际上就是容不下胡耀邦，容不下赵子阳的，它是一个只能容得下江泽民的体制。5月23日江泽民也接到了中央书记处的紧急通知，登上了直飞北京的专机。抵达南岳机场后，接他的呢是一辆桑塔纳汽车，上车之后一路开到了西山，邓小平呢就在这里等着他。 邓小平见到江泽民之后，轻描淡写的对他说了一句，中央已经决定了，就让你当总书记了。而根据江泽民后来的回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只感受到一阵寒意，是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寒意。当然得到邓小平的首肯呢，成为总书记也只是登上中国权力登峰的一个基石。彼时的总书记啊，可不恰似此时的总书记，不像习近平一样一言堂。江泽民在成为总书记的路上还有很多要清扫的敌人，这里面的第一个敌人就是此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万里呢是赵紫阳最大的盟友，当时民间流传着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口号。5月12日在六四前的这个关键节点，万里呢正在出访加拿大和美国。虽然说呢，万里一个人无法撬动整个体制，帮助赵紫阳赢得和邓小平陈毅的对抗，但是按照程序，人大常委会理论上有权召开紧急会议来讨论戒严的合法性。人大呢也是当时甚至现在理论上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而且确确实实当时也有57名有良心的人大常委联署呢要求解除戒严。此时中国的形势啊可谓是相当的微妙。而为了杜绝这个 1% 的意外出现，江泽民呢就在上海开始发力了。5月25日的下午，万里的专机降落到上海，江泽民呢亲自到机场接机，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江泽民找了各种理由把万里软禁在了上海，这一软禁就软禁了6天，直到万里签字同意戒严才进行放行。这一操作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六四的镇压能够顺利进行。而之后的故事呢就是1989年的6月4号了，坦克压过天安门广场，整个天安门广场上呢也是留下了无数血迹。而也就在1989年的6月24日，江泽民正式踩着广场上中国人的鲜血登上了总书记之位，同年呢还接任了中央军委主席。当然接任了归接任了，赵紫阳的故事呢还在前面，还没有过去多久。没有实权的总书记在邓小平时代就属于别人随时想摘就能摘的桃子，根本称不上事实上的一把手。而为了巩固权力成为真正的一把手，江泽民面前呢还有两个敌人，这两个敌人分别是杨尚昆和陈希同。拿破仑啊曾经说过一句话，不想当军委主席的总书记不是好的总书记。江泽民啊当时就是这个情况，如果他想成为真正的第三代领导人，他就必须要掌握军队。虽然他这个时候头衔很多，并且已经是军委主席和中共总书记了，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最重要的军队啊他根本摸不到一根毛。因为军队这个庙里啊这时候蹲着两位真神，他们就是杨尚昆、杨白冰兄弟。杨尚昆呢是邓小平几十年来的老战友，六四之后任国家主席兼军委第一副主席。对，这里要注意的是，江泽民并不是在1989年当上国家主席的，他在1989年只当了军委主席和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总书记三位一体那是后来的事情。而杨尚昆的弟弟杨白冰此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掌管军队的人事调动，六四戒严时呢他也是总指挥。这个时候啊军中就流传一个说法，叫做打仗就靠杨家将。军中呢也出现了一个奇观，那就是军委主席江泽民去军队视察的时候，将领们呢表面是客客气气，但转头啊该干嘛干嘛，晋升名单、军队部署那全是杨氏兄弟说了算。这段时间啊江泽民还被洋人起了个外号儿皇帝，头上顶着个太上皇邓小平，中间还隔着个摄政王杨尚昆，那可不是儿皇帝吗？按道理来说啊这个是个死局，基本无解。人家兄弟俩一个是国家主席，一个掌握着全军的人事，你一个臭外地的拿什么斗呢？但是啊真还被江泽民斗倒了。而斗倒的手法呢也不复杂，就是打小报告。伴随着邓小平年事越来越高啊，邓小平的判断力也开始逐渐下降了。知道自己判断力下降的邓小平呢也非常有自知之明，也逐渐减少了发表高见的机会，尽量呢不去外行指导内行。这点呢习近平真要学一学。而面对邓小平的半隐退，此时手握军权担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呢就有一种四川超人邓小平不在我就是无敌的心态。杨尚昆先后多次不分场合地说，六四是中共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错误，要为六四平反。六四是中共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要为六四平反。这话肯定是对的。但是 bro, 你别忘了，这是在中国官场里面，而不是在 YouTube 上。你在 YouTube 上说这句话没有问题，你在中共官场上说这句话是什么概念呢？尤其是邓小平这时候还没有死呀。这句话在邓小平耳里那是什么效果呢？六四开枪的时候你们都在，那开枪是我拍板的。现在你们这帮王八犊子吃饱了骂厨子，你们要平反六四是要在死后清算我吗？而江泽民在这时候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不断把这些话往邓小平耳朵里送。终于到了1992年，杨氏兄弟啊搞出了波大的。 1992年的8月，邓小平身体不好住院了，杨白冰呢就趁机召集几十位高级将领开会，商讨十四大之后的军队人事安排。之后呢，还列出了一个上百名中高级将领的晋升名单，拿去让江泽民批准。杨白冰打的什么小算盘呢？现在太上皇邓小平住院了，还不知道能活多久呢，现在趁这个混乱的机会啊，多安排点自己人进去。之前我是邓小平安排在军队的枪杆子，邓小平死后掌握枪杆子的就是我，那我不就成邓小平了吗？而江泽民收到名单之后，终于看到机会来了，他转头啊就把这件事情捅给了邓小平。当然他捅的这个过程，告状的这个过程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傻，就是江泽民直接跑去给邓小平打小报告。打小报告这个活呢，这时候就彰显江泽民军师曾庆红的能力了。曾庆红的父亲曾山呢，曾是中国的内政部部长、中央委员，因此曾庆红呢，从小也就混的是红二代圈子，拥有大量的红二代人脉。在杨氏兄弟做了种种事情之后呢，曾庆红就给江泽民推荐了两个人，分别是于正声和刘金。这两个人呢，也是红二代，当年呢都在邓小平长子邓彪芳的残疾人基金会系统效力过，跟邓家关系呢极深。曾庆红呢就找到这两位，请他们去游说邓彪芳，再由邓小平最疼爱的那个在文革中为父亲坐了轮椅的长子邓彪芳呢去给邓小平吹风。人家吹的是枕边风，他吹的是儿子风。终于在江泽民不断的吹风下，88岁已经是圆头耄耋的邓小平呢终于再次发力。1992年的10月，中共十四大上，杨尚昆被迫全退，将国家主席的位置转给了江泽民。杨白冰虽然升至了政治局，但是军内的一切职务都没了，成了个空头政治局委员，被明升暗降，杨氏兄弟得到了清洗。至此江泽民也正式开始执掌了军队。借着这个机会呢，江泽民也是疯狂在军队开始安插起了自己的人。郭伯雄、徐才厚就是在这个阶段依靠着对江主席的无限忠诚而鸡犬升天的。当然了，邓小平也不是傻子，看到江泽民的权力开始迅速膨胀，为了制衡江泽民，十四大上邓小平干了一件中共历史上都没有过的事，那就是他越过江泽民，直接把一个49岁的年轻人塞进了政治局常委会里，并昭告全党，这个人就是江泽民的接班人。而这个人是谁呢？中国人应该都不陌生，那就是胡锦涛。当然了，这个又是后话。那么解决完军队的问题，江泽民的敌人就全被消灭了吗？没有，江泽民此时路上还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政治上的敌人，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他是新生代里面最有竞争力的一个人。六四的时候呢，陈希同是北京市长，力主镇压的急先锋之一，跟邓小平的关系呢也极好。六四之后论功行赏，陈希同认为自己血债在手，功劳才是最大的，大家都是五分堂，凭什么你能做魔丸，总书记怎么排也该排到我做呀，不该让你空降来的个臭外地上海人摘了个桃子。所以陈希同从一开始就没把江泽民当回事，放在眼里。北京市在陈希同的手里啊，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陈希同呢自己也组建了个北京帮，跟江泽民的上海帮分庭抗礼，双方是一对霸天舞，两个魔里沙，互不相让。本来江泽民啊是要把精力放在组建自己的派系斗杨氏兄弟上的，所以呢一直也懒着理他，但是陈希同啊自己逐渐按捺不住了，率先发起了冲锋。1995年初啊，陈希同啊联合了七名省级干部给邓小平写联名信举报江泽民。举报信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外界始终不清楚。流传的说法呢，从无能独断到翻江家的旧账，啥都有。这招呢其实没啥特别的，这不就是江泽民来时的路吗？江泽民举报杨尚昆夺权，陈希同就希望举报江泽民夺权。果然人类的本质呢都是复读机。但是陈希同属于时不我待，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是在1997年去世的。1995年时候的邓小平啊已经91岁了，是百病缠身了。而且据传呢，邓小平老年呢还有一定的老年痴呆，精神状态也不是特别好。更何况呢，邓小平此时已经安排好了胡锦涛去钳制江泽民，再轮也轮不到你陈希同了。最后面对这个举报信呢，邓小平看完信没表态，把信呢转手就给薄一波，叫他去处理了。然后薄一波呢也是个神人，他直接把江泽民叫过去，一言不发就把举报信递给了江泽民。举报信落到上级领导手里，不只是你举报领导的过程中会发生，甚至在中共高层也会发生，这就是中国老传统了。江泽民呢看完信啊是脸色发青，一身冷汗，站立不已，当场呢就哀求薄一波在邓小平面前美言自己几句，保住自己的位子。薄一波呢则表示自己会尽力而为，顺便指点了江泽民一句，要想以后不节外生枝啊，就必须把陈希同搞倒，可以先从他的周围人下手。薄一波呢是卖了陈希同，换了江泽民一个天大的人情，也算是给薄熙来提前铺路了。当然这个事情呢还有一个罗生门， 那就是陈希同啊晚年出狱之后，在口述的自辩《众口铄金难成真》里面曾谈论过这封举报信。他的这封举报信啊是矢口否认，说自己根本就没有联合别人告状，还一会儿17人联名一会儿7人联名的，这就纯属是造谣，就是博一波恶意抹黑自己。但是无所谓了，1995年快刀确实很快也落到了陈希同的头上，而这个快刀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最爱用的反腐。1995年的4月4日清明节，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宝森被发现死在了怀柔县一座山上，右手握枪呢，官方定义为自刎归天。王宝森呢是陈希同捞钱的白手套和头号亲信，堪比江泽民的曾庆红。以此为由呢，江泽民也开始了对于北京市委的大调查。4月27日，陈希同呢也因王宝森案引咎辞职。但是你想引咎辞职，那江泽民可不惯着你啊，装逼我让你飞起来。随后呢，中央纪委就进驻了北京，开启了秋后拉清单。他先是撤销了陈希同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的职务，然后呢就是开除了陈希同的党籍，最终呢以贪污罪、玩忽职守罪判处了陈希同有期徒刑16年。一套丝滑小连招，后来呢也是被习近平学得明明白白。陈希同呢也成为了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因为贪腐坐牢的政治局委员。顺便说一句啊，陈希同当时的贪污罪证是接受了贵重礼物22件，含金银制品8件，手表6只，钢笔4支，相机3架，摄像机1台，合计人民币呢 55.5 万元。这笔钱呢在当年确实不少，放在当年呢能买好几辆桑塔纳，但是呢就按照购买力来算，现在呢也不够一个县长能贪的零头。陈希同呢确实也没贪多少。陈希同倒台之后呢，那北京帮是全面覆灭。陈希同的儿子陈晓彤被判12年，秘书陈介被判15年。王宝森的秘书、各路副市长秘书也被一波带走。紧接着呢，江泽民让自己人贾庆林空降北京担任市委书记，一气呵成。这最后一块山头呢也被江泽民给扬了。至此呢，江泽民已经算是成为了斗争的完全体。这时候江泽民唯一还要解决的人物就只有一个了。那是谁呢？那就是邓小平。但是解决邓小平他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熬就行了。1997年的2月19日邓小平死了。江泽民终于彻底转正了。一个属于江泽民的时代也开始。那么江泽民时代到底是什么样的时代呢？该如何评价江泽民时代呢？这本来该是一期做完的节目，但是考虑到这期的节目呢是人物志型的，偏向于叙事风格的，评价江泽民呢应该属于政论分析类的节目，两个节目呢类型有点冲突，所以就不凑在一期节目里面做了。这个呢我放在下期节目里来讲，你多多点赞，下期节目就做得越快。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节目，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